哎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大家好，五三
王硕。
坏蛋调频
之
经典难逃
1986。
对，1986。啊，是1986。这个1985年、1986年，为什么就是我们这经典难逃这系列停更了这么长时间，然后又要频繁更呢？就是近期反正这个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啊，
对，就是其实也不光是我们俩，
嗯，
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啊，
然后那个让我们更爱音乐了。
对，就是更就因为那个经典难逃在我们当时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某一个状态。
嗯，
然后呢现在就感觉那个状态
好像又回来了。
对，
我操，太可怕了。你说十年一个轮回啊，就是差不多十年的时候。但是其实今年是坏蛋调频的第十一年了，
年
第十二年了，
十二年了。
对，如果一一年是第一年的话。
哦，是吗？我不会算了，我不会算。对，反正那个老就是这种就是第十几年和十几年什么的，
对对对，
这老差一年，我老一直不会算，就这么着吧。
对，但是经典难逃开这个系列开始的时候，
嗯，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生活跟现在还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生活那个日常所接触的这些东西，使用的那些工具什么的，
嗯，
跟现在都还不太一样。
嗯，
这个
有什么不一样啊？那话筒还是那个。
啊，对对对，
假设五八，这电脑还是苹果，录音机还是 Zoom，
啊，对，
虽然那个可能具体型号不一样了，但
是
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对，型号是更迭了，然后呢，
嗯，
那个嗨，就是咱还是说1986吧。
啊，
对，1986年，咱通常都先说这年，就是大概发生过什么事儿，是吧？
对对对。
1986年，说起1986年，我就特别，
嗯，
那个，就是能想到第一件事儿，就是世界杯。
哦。
86年的那个在南美举行的那个世界杯，哦，这是马拉多纳的那一届世界杯。
啊，哦。
对，这个一共阿根廷最后夺冠了啊，
嗯，
最后那个。进了14个球，
哎，那是那个马拉多纳首那届吗？
嗯，确实这一年是在8强里碰到了英国啊，
哦，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之前那个马岛大战的那个事情，
嗯，
所以这个英阿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受人关注
啊，
哦。后边那个所有的那个世界杯或者说这种洲际比赛，
嗯，
英国和阿根廷只要碰到一块儿，大家就都特别关注
啊，哦，就像那个前些年美国碰伊朗，
嗯，
那种感觉差不多。
对，就是反正在这届世界。杯上马拉多纳作为队长带着阿根廷，就是基本上他们当时有句话嘛，就是说只要你在场上把球传给马拉多纳，
嗯，
你就可以喝咖啡的了，
哦，
啊，对，其他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哦，嗯，这个阿根廷拢共在这届世界杯进了14个球，哦，其中有一个就是不是马拉多纳进的，
哦，
啊，就是另外13个另外13个都是啊，就是特别神啊，
嗯，
这个但是今天啊，就是我就说到这儿又感慨，今天就不知道有多少今天的这个青年朋友还知道马拉多纳是谁。
嗯，
对，反正就是马拉多纳是我们这一波人就是小男孩的时候的那个心中的一个英雄。
嗯，
对，
对，
然后1986年这个年份呢，也是做他作为球员的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年份。哎，另外一个事儿，1986年，
嗯，
这一年是国际和平年。
哦，哎呦，
嗯，国际和平年，对，噔噔噔。啊，嗯，就是一开始我觉得这国际和平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85年不是四海一家了吗？
啊，
哦，那个各国人民听见四海一家，说咱应该都一家了，咱应该和平一下啊，
嗯，
然后咱弄一和平年嘛。但其实不是，
嗯，
这个国际和平年呢，是因为。那个你看看你背后那个墙对对，因为我跟王硕那个现在录节目这个小黑屋的，
嗯，
那个我刚才注意到那个他背后那墙上好像让人砸了一个洞，
有个黑洞
黑洞黑洞，而且这个洞我觉得他妈就是砸的，就是我们正谈论和平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一个看到了一个暴力的痕迹。
对，咱们谈论的是那个 VR The World，
对对对，
然后这里是发生的是 VR The World。
是是是，这个何勇这是有句歌词嘛，就是说是为了和平你才打仗嘛，
啊，
是为了宋丹丹嘛。
啊，
这个联合国做这个国际和平年这个决议，其实1982年就做了啊、嗯，就是当时
推迟了4年呢。
那对，就是当时就是哥斯达黎加提议的，说咱玩一吊板计吧
啊。
说咱来一和平年吧，那个后来就是在这个联合国的就是各种发展中国家当中获得了广泛的这个反响
啊、
就是说大家说、哎，你说确实应该和平，对吧？
真没想到是那么一个国家提出来、
是
啊，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表示支持，然后后来呢，联合国说那就这么着吧，对吧？就是大家能那个联合起来干一什么事儿、后来定了一个主题。这主题叫捍卫和平和保障人类的未来。这个主题呢，反正今年2022年是、现在说起这个主题来呢，反正依然是个美好的愿望。
对，所有开的会啊，达成的协议啊，都是美好的愿望。
是
啊。
然后后来呢，就是转过年来，就是1985，不是转过年，就是那个，就是大概3年以后，就是85年的5月10号
啊，
在这个北京成立了国际和平年的，就是中国的组委会
啊、北京分舵啊，
对，北京分舵，北京分屏
啊，
然后这个5月10号这日期啊，大家记住，就是5月10号之前是5月9号，就是5月9号这天，那个在86年，就是在北京那个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音乐盛世啊。这期节目后边我们也会这个提到这件事情。这个好像还有一个就是事儿，就是摇滚名人堂也是在1986年那一年开始启动的
哦。那么晚呢？
对，
等会儿，86往前数25是60还是60年？
61年，
六一年，
对，
哦，那是因为好像摇滚名人堂的规矩是，你必须得出道25年，
是
你才能进这个进堂。
对，就是在这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啊、就是搞了一个建筑。然后这个就是说咱这个纪念最为巨的那些个摇滚星们。
哦，你看啊，这你说这个我就觉得这他妈就是一旅游项目。
哎，
就是打个比方啊，咱们这儿比如有一线什么的，就是那种石家庄吧，Rock Hometown 吧，
对，
然后你弄一个那个摇滚名人堂，一下石家庄经济就振兴了，一说八每次都去那个哪儿去拿奖去，
是
啊，包括石家庄也有一些重要的乐队，
对，
在版图上。
对，真的应该就是石家庄当地的这个文化艺术部门，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给我们一笔咨询的费用啊。
对，说到摇滚名人堂啊，就是咱就是稍微多说两句，等一下再进入这个1986。这个我特意查了一下，就是第一年进入摇滚名人堂的人和引言人，就是他名人堂每年颁布的时候，不都得有一个上去念稿的吗？
啊、就游洋嘛，
对，
啊、
上去念稿的这个有一位叫 Chuck Berry。
哎呦，
Chuck Berry 引言他的是 Keith Richards 然后还有一位叫那个 James Brown 然后这个引言他的叫史蒂夫温伍德，这个人那个好像大家都不是特别熟悉啊，这是一个英国的，反正这个姓就非常英国，是英国的一个白人灵歌手，就是从这头俩看。基本都是在当年有一些影响力的这个白人，在引言这个就是曾经启发过他们的那些早期的摇滚乐的那些黑人的先驱，然后底下还有那个 Ray Charles， 什么胖子多米诺，什么艾弗利 Brothers，
就都是那个艾弗利是白的吧？
哦，对
啊，那刚才说那俩是黑的，
对，
那俩也
是白的，就是还有一个白的叫 Buddy Holly
哦，
对，然后那个底下还有一白的叫艾尔维斯普莱斯利
哦，
对，这个就是特别逗的是引言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是那个列侬的两位儿子
哦。
列侬这两位儿子在当年其实也就是青少年。
我觉得是不是也就他妈20，
对，差不多
出点头，或19、20，可能也、就
是、差不多就是这岁数
刚识字。
这个摇滚名人堂，就是从那年开始有了，就是在俄亥俄的克利夫兰有了这么一个旅游项目。
嗯
嗯，那个接下来咱们就是正式讲这个1986年的一些经典。
嗯，
上一期85年，咱反正最后放了一个大歌啊，就那个刚才提到的《四海一家》，
嗯，
大联唱。我今天那个白天还看了一个来自我们天津的一个老哥，就是做的那个视频号内容，
嗯，
最近好像一直在做这个《四海一家》的这个回顾啊，
哦，
可能就是老哥也有这个情怀吧，
嗯，
就是啊做了一幕后。就是讲说那个那些领唱什么的都是怎么唱的，好像那个就是整个那制作人那歌制作人是 Quincy Jones，
嗯，
然后 Quincy Jones 把那些那个就是巨星们啊凑到一块儿之后，然后还得就过去教他们怎么走位，因为前面那些就是一人一句的那个就是有好多接的都特紧，
嗯，
就是那麦克风就在这儿，
嗯，
大伙儿呢人又多，对吧，就是你唱完之后一旦你后退，然后后边没领会你的意思，你踩了人家脚了，或者说那个这个后退那个正往前冲呢，然后这后脑勺撞人鼻子了，
嗯，
就唱不下去了，
嗯，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重要的一个技巧啊，
嗯。
然后在这个 We Are the World 这个当中呢，就是有两个作者，
嗯，
啊，一个作者叫那个迈克尔·王嘉尔，
嗯。
另一个作者叫这个莱昂纳德里奇。
那个关于迈克尔·王嘉尔的梗的话，大家可以去参照那个幻调频的微博，
对
啊，上面有一些重要的提示。
是是是，就是
迈克·杰克逊的歌都是王嘉尔写的。
这个对，反正这个嘉尔的事儿，我们就不在经典难道里说了。一会儿咱录别的时候可以说说。这个另外一个作者莱昂内尔里奇，就是跟那个 Michael Jackson 相比呢，这个莱昂内尔里奇好像在咱们这边就没有那么有名，
嗯，
至少那个就是 Michael Jackson 他的这个没有他有名的时间长，
嗯，
对，嗯，
这个对，因为那个迈克尔杰克逊是天王，
嗯
啊，那个里奇的话顶多是有些金曲。
对，李奇其实在80年代就是那个前半节金曲是很多的，
哦，
对，
那咱们这边还有人翻唱啊，
嗯，
好像我记得
对
叫周峰，
嗯，
好像是，
对，
嗯，
他其实是70年代的一个 funk 乐队那个出道
叫什么 Commodores 之类的，
对对对，
啊，
嗯，是一个对 funk 乐队，他是那 funk 乐队的主音歌手之一，
哦，
然后对也是一歌曲作者，
嗯，
后来那个。这个就单飞了，
嗯嗯，
就是这首歌在1986年的莱昂内尔里奇的金曲啊，叫 See You See Me，
哦，
灯笼，对对对，
哦，
对，这个 See You See Me 咱们可以先
听听，
确实对，确实非常好听的一首歌。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Say you, say me,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I had a dream, I had an awesome dream. People in the park.Playing games in the dark, and what they played was a masquerade. From behind the walls of doubt, a voice was crying out. The way it should be. Say you, say me. 听完歌然后咱们回来啊，这个就是刚才讲了这李琦这老李其实七十年代就出名了、
嗯、
对，他那个乐队叫 Commodores
啊 Commodores、
嗯、Commodores， 然后八二年正式单飞的、
哦、
这李琦，然后就是整了一大批这个情歌、哦、情歌金曲，
嗯，
而且他是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非常有名的一个玩对唱的，就是写那种男女对唱的，
嗯
嗯，
余文华印象碟，
对对对、
嗯，
是诸如此类的
啊、
哦。然后就是什么毛宁、杨钰莹什么、哦、这种，哦、他那个歌可能没有那个余文华他们这么乡土、
哦、奔放。
对，因为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排行榜正是那个非常非常如日中天的时候，
嗯、
然后还有了 MV、
嗯、
这个武器。
嗯、
然后这个当时大家那个听什么音乐好、
嗯、
还是会去买唱片，
嗯，
然后那个时代就是动不动就是一个什么金曲就是什么1000万2000万3000万的就是张啊、
嗯、
就是这么卖，就是有点像今天的这个抖音顶流了，就是这个李琦，
嗯
啊，就是1986年呢，就是李琦出了自己单飞的第三张专辑、
嗯、
就是在那个天花板上舞蹈，
嗯
，Dancing on the Ceiling，
嗯，
然后这个冠军单曲，在这个专辑当中出来的就是See You See Me，
嗯，
就是你要说那个刚才咱说了这抖音啊，
嗯、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做音乐的朋友，就是他会在那个抖音上先打知名度，
嗯，
打完知名度之后，然后再去什么那个音乐平台上那个去引流，
嗯、
然后让自己的歌在音乐平台上有这种大的播放量，
嗯。
这个李琦当年那首 See You See Me 呢，其实就是能火也都是事先运作过的、
嗯、
因为这歌是就是1985年有一个电影叫 White Nights， 就是白夜，
嗯、
就是译成中文那个这个片名有的译成白夜逃亡，
嗯
就是这么一个电影，是给这个电影写的一个主题歌，
嗯，
然后跟这个电影结合的特紧密，
嗯，
这可能也是他那个事先的一个这种音乐方面的这个运作，
嗯
对，因为你现在其实很多做音乐的也都是那个来跟影视各种合作，然后各种网剧啊、
嗯、
或者说那个网大或者院线电影，
嗯
就是这个可以拉动音乐本身的这个流量，其实这种做法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很普遍了，
嗯
嗯，再早一些，其实我们从前经典难逃讲过那个比方说 Bob Dylan 的那个、
嗯、
那歌叫什么来着，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嗯，
那个就是刨除他那个什么所谓借鉴的那个嫌疑不说，
嗯，
然后那个歌其实也是给这个叫比利小子写的，
嗯，对
写的一个，然后这个
一个那个西部抢劫枪杀，
嗯，对
在逃什么的，那
比较刺激的一个歌。但是这个电影这个《白夜逃亡》呢，是一个冷战背景下的电影，
哦，
具体讲的。现在网上应该还能找到片源，
嗯，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嗯，
讲的是一个前苏联的，就是从前苏联跑到美国去的一个跳芭蕾舞的那个男演员，
嗯，
然后他在去日本演出，就是从美国往日本飞的这个过程当中，结果飞机遇到了那个气流颠簸
啊，
就迫降了
啊，
哦，然后降回到了苏联的境内。
哦，我操，
然后苏联那边呢，就说我操，这孙子行，好，又回来了
啊，
然后就对他进行了一番修理，
人身攻击
啊，人身攻击什么的，
啊。
然后后来美国那边呢，就是说，因为那个当时是冷战这个背景嘛，就是说那个两边其实还是那个有什么事儿，就是还是能对得上话的，
嗯。
后来美国那边派了一个跳踢踏舞的一个黑人，
嗯，
然后那个就是说过来给这个人，完成一什么是那种类似做思想工作还是怎么着，
嗯嗯，
然后就是那个黑人过来了，后来那个这哥俩呢在这个寒冷的西伯利亚那个产生了友情啊，
嗯，
友情。因为那个年代还不太兴这个，就是把这个其他的那个那种少数的这种情感那个放到电影里，对对对，
哦，
所以就是这片儿是一个还挺好看的一个片儿，
哦。
然后大家如果看这个 CUC Me 的这个 MV 啊，这个 MV 也是那个电影的那个导演导的，那个导演叫 Taylor Hackford。
嗯，
这个 MV 里边也用了很多很多电影里的素材啊，
哦，
他其实就比较省事儿，就是拍了一个李琦的这个自个儿在那儿唱歌的一个镜头，然后给他叠到电影的那些镜头里。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 MV 和电影对照着看看。
嗯，
说完了这个 CUC Me， 接下来
是哪位？
接下来这个马上我们要放的这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它
啊，
因为我们从前节目里也不止一次放过这首歌。
嗯，
这首歌叫 Kiss，是这个
Prince，
对 Prince 啊，是他最有名的这个单曲之一。
嗯，
同时也是这个就是滚石五百大里边就排了近前一百的一首单曲，就是 NME 评选的1986年的最佳单曲也是它。
嗯，
然后这个歌发行于1986年的2月份啊，
嗯，
是那个Prince 当时那个乐队叫 The Revolution。对，就是 Prince 与 The Revolution 的第八张专辑，叫《
王子与革命》。
对，《王子与革命》，你说这是革谁的命？
那可能是父王的命吧。
嗯
啊，
哈姆雷特。这个Parade 这张专辑叫《列队》啊，当中的一首歌，然后咱们先听一下这首《Kiss》。 听完 Kiss 咱们回来啊，就是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要说的其实不是关于主要不是关于这首 Kiss， 是关于那个一个蹭热点的一个话题。
嗯
这个 Kiss 在86年2月份出了之后呢，就是立马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就是获得了欢迎。
嗯，
然后
呢都做起来了。
对，然后在海峡彼岸的英国有一支那个玩舞曲朋克的一个乐队，叫 Age of Chance， 就是他们，在俱乐部里听到了这一版 Prince 的 Kiss，
嗯，
然后说，我操，这歌行啊，这歌火呀，咱也来一个吧。后来他们就做编了一版翻唱，但是他们的那个翻唱，因为这帮人是那种就是比较怎么说的强硬的那种英式的那种摇滚乐分子，而且这个现在时代就是推移到了80年代，
嗯，
你看 Prince 做歌也在用鼓机，
嗯，
然后就是在英国那边呢，就是一大批这种用鼓机的新浪潮或者舞曲乐队也出现了，这个 Age of Chance 也是其中的一个，
嗯，他那用的东西好像是叫 Lin Drum。
对 ，Lindrum 那个是那个 Prince 比较常用的一款鼓机，然后呢，这个乐队呢就是自己编了一版有点那种工业味儿的，Kiss，
嗯，
然后最早呢是那个在86年6月份，去了那个 John Peel 的那个电台 live
Peel Session，
对 Peel Session， 先在那里边演出了一下，
嗯。
然后演完了之后呢，后来 John Peel 时常接到热心听众的电话，
嗯，
说那个就那歌，
嗯，
那歌你再给我们放
再放一遍，
对，再给你多给我们放放。后来那个 John Peel 把这事儿反馈给了那乐队，乐队说：“我操，行啊，这歌
能走起来了
啊，能走起来，要火呀。”然后这年冬天，
嗯，
然后这个乐队呢就把这个歌在 studio 里面，谢菲尔德那边的一个 studio 里边，
嗯，
他们估计是他们老家，
嗯
啊。那个录出来了，
嗯嗯嗯，
录出来之后呢，这个随后找了一个小厂牌在英国做了出版，
嗯，
然后这个单曲呢，当时被维珍听到了，
嗯，
说你这个这么火，对吧？
嗯，
就是咱们他妈的，美国来的歌，那个在咱们这儿横行霸道，
嗯，
咱也给他卖回去，
嗯，
然后就是跟他们签了一合同，
嗯，
后来把他们这一版的 Kiss，
嗯，
就是做了这个全球的发行，
嗯，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一版这个 由 Age of Chance 他们做的 Kiss。You don't have to be Prince if you want to dance, you just have to get down with the Age of Chance. You don't have to be beautiful, rich, handsome or strong, you just have to use a brain cell
这歌吧就特像是什么呢，我前两天看那个 B 站，
嗯，
有一个主题叫就是一切皆可朋克，
嗯
啊啊，好像是我忘了一个什么乐队了，
嗯，
然后拿那种
有一个他们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大壮乐手剃着一个那个墨西哥
是吗，反正
女主唱
女主唱，对对对 对, 对、
嗯、
应该就是那乐队，
嗯，
然后拿
老给我推
啊，是吧，然后还挺精致的朋克，
嗯，
然后翻各种各样的歌，
嗯
啊，然后我自己听完这个的感觉是什么啊，如果不是原曲够好的话，
嗯，
然后这歌如果真有戏的话，那英国人品味确实挺怪的，
嗯，
啊啊啊，
对，因为
这歌他妈要律动没律动，要他妈什么没什么。
对，其实就是你说我们听音乐听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对英国人的这个对音乐的这个品味啊，就是其实多少能摸透一点。他们其实骨子里最喜欢的还是那种他妈特别粗野的那种东西。
嗯，嗯，
其实就是美国音乐其实是被那个两块嘛，一块是美国本土的那个白人的那种南方的那种乡村的东西。另外一块其实就是非裔美国人的那种，那个非常骨子里非常黑人的那些东西给塑造起来的，所以这里边东西就特别复杂。但是你到英国那边，就是我操干干，操你妈，就全是这种，
嗯嗯
嗯嗯。所以呢，那个就是说回到这个 Age of Chance，然后他们在做这个他们那一版 Kiss 的同期，他还干了一件特别就是更加怎么说呢，不能说过分啊，就是在当时看特别超前的一件事儿， 然后他们做了一个 remix，
嗯，
把这个他们自己的歌，然后呢 remix 里面呢就是采样了 Prince 的那个原曲，
嗯，
然后采样了斯普林斯丁的一些歌曲的片段，
嗯，
然后采样了一些那个 Run DMC 的一些片段，
嗯，
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
嗯，
对，那里边也有，
嗯，
然后还采样了好多其他人，
嗯，
我不知道是在向美国挑衅还是怎么样的。
我相信一定是挑衅，
是，
就如同原来有一首歌叫《圈》吧，
嗯嗯嗯，
是吧？
哎，小心点啊，
开天地乐队，
嗯对，这个当时维珍呢说我给你们发单曲的时候，他们维珍本来也想把这个 remix 同期也发了，
嗯，
就是整个发到全世界，
嗯，
尤其是他卖回到美国去，
嗯，
结果被公司内部否决了，
嗯，
说这事儿那个你们这个替英国争气，我能理解，
嗯，
但是呢这个咱不能干侵权的事儿，
我们大英帝国很替我们的英镑感到操心呢。
对对对，说我们那个大英帝国那个礼仪之邦是吧，
哦，
这是办事的有理有面，这是侵权的事儿咱不能干。
对，这想得明白，想得对，
嗯，
那个今儿早上起来看新闻，
嗯，
说那 King Crimson 正告那 Kanye West 的呢，
嗯，
说他有一歌叫 Power，
哦，
然后采样了他那二十一世纪神经病还说这个你经过环境同意了没问题，但他妈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嗯，
我能让你一个玩说唱的唱我的歌吗？
对对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意思。
是是，因为 King Crimson 也是一帮英国老倔头子，
对，
所以那个一定是不太看得惯那个 Kanye West，
对，
尤其 Kanye West 是这么作的一个人。
对，
嗯，
那个礼一次发$5000，
是
啊，
嗯，在这个维珍呢，就是最后他就只把这个 remix 发了500张那个白标，
嗯
啊，就是有可能是往那个各地的那个电台什么的就 promo 一下，
嗯 ，club
对，这个没发，然后如果要是发了，
嗯，
就是他们的这一首 remix，
嗯，
这 remix 名字不叫 kiss， 叫 kiss power，
嗯，哦，
这个 kiss power 就是世界上第一首就是由主流公司发行的基于采样的单曲，
哦。
嗯，就是但是没发，后来呢，
哦，
那个就是目前历史上被那个承认的第一首歌是出现在了，
嗯，
1987年，
嗯，
就是大概是这个 Kiss Power 出现大概半年之后，
哦，
嗯，
哎呦，幸亏没发，这发了不有可能就变成那个史上的第一个了，
嗯，
也有可能就不知道赔多少钱，
对，是，
嗯
嗯，当时对，当时反正就是从这个乐队的他做的音乐的状态来推断啊，就是他们肯定经济状况也并不是非常好，
嗯，
对，就是，如果真面临巨额赔偿的话，很可能就会违法犯罪。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歌手呢，其实是一个歌星了，就是大概在60年代崛起的一位民谣歌手。他当时是一个二人组，叫西蒙与加芬克。
哦，
然后这个后来两个人单飞了之后呢，这 Paul Simon，他自己也特别的怎么说，特烦，
嗯，
特乱，因为那个时候他有名，然后那个同时也在西海岸，就是什么各种混什么好莱坞什么的，就是那些名利场，
嗯，
但是他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做音乐的，
嗯，
他觉得就是自己做音乐失去了方向，
嗯。
然后在那之后呢，他就想我那个就是干点什么，就是刺激了一下呢。就是有一天他听到了一盘就是来自南非的，就是一个那个非洲音乐的袋子，
嗯，
磁带。听完之后说哇，这个好，
嗯，
这个就是有灵魂的音乐，
嗯，
是 soul，
嗯，
啊。后来他就说我要不去趟南非吧，
嗯
啊，因为当时80年代的时候，那个全就是西方世界，
嗯，
都在制裁南非，
嗯，
因为那个南非这个南非当时当局的这个种族隔离的这个政策，
嗯，
然后那个曼德拉当时是在为了黑人，
嗯，
光辉岁月嘛，
嗯，
然后那个，
嗯，
只有残留的躯壳了，
对，
正在监狱里坐牢，然后 那个后来这个 Paul Simon 呢，他就说我要去南非，我先找一明白人问问吧。
嗯，
然后他就联系到了贝拉方特。
嗯
啊，然后这个贝拉方特就是因为贝拉方特是那个在他们本国是是一个文化方面的官员啊，他就是说你要干这样的事儿，你应该先跟南非的政府联系，对吧？就是说你走一个那文化交流，
嗯，
然后你就那个顺理成章就去了。然后后来保罗西蒙一想这事儿，说操，这不帅啊，就走一文化交流，这多没劲啊！然后我自个儿去吧。
嗯，
后来就自己敲门声的就去了。
嗯，
然后后来呢，那个他在南非其实碰到了不少阻碍，
嗯、
但是与此同时，因为这个一个事情都是有两面嘛。他如果走了文化交流，
嗯，
就会出现那个南非政府的官员带着他去什么各种文化馆啊，
嗯、
什么乡里 啊,
啊，
然后说你们这儿的文艺骨干
啊,
啊，然后出来演一演。
啊
那个可能也不是他真正想找的东西，
对，
所以呢，
还找地下的
啊，对，还是得上田间地头啊，就是深入田间地头去采风。然后后来他就回了国之后，做出了一张唱片叫《Graceland》。
哦，
啊，这个《Graceland》呢，也是 Paul Simon 他自己的这个音乐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就是从那个之前的那个所谓就是六十年代那种有点。就是嬉皮后期的那个白人民谣，然后就是过渡到了就是非常开阔的一个世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
嗯
啊，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放一下这个 Paul Simon 的这个这张Graceland 当中的这个标题曲，就叫 Graceland。
Sometimes when I'm falling, flying, tumbling in turmoil, I say, whoa, so this is what she means. She means we're bouncing into Graceland. And I see losing love is like a window in your heart. Well, everybody sees you're blown apart. Everybody feels the wind blow. Ooh, in Graceland, in Graceland. And I may be obliged to defend every love, every ending, or maybe there's no obligations now. Maybe I'm a reason to believe we all will be received in Graceland.
这首歌是特别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就是很奇妙的感觉，因为这个歌整个那个进行还是特别乡村的、
嗯、
就是特别南方的一个
鲍迪伦，
对，
有前面有一段，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就是这里边的有一些那种小的那种过渡，就立马就会把你穿越到非洲，就是像那个、
嗯、
那贝斯等等等等等等，就是那种三、
嗯、
那种三的感觉，就是一下就变得特别非洲。
对，感觉就是他是，哎，原来有一那个词儿啊，大概叫融合了什么什么元素，然后做出什么什么什么音乐，
嗯、
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说，那个把那边的一个元素挪过来，然后加到自己音乐里头，
嗯、
然后可能它律动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呢，会出现一些新鲜的味道。
是
啊，这歌写的挺厉害的。
对，因为后来就是在多少年之后，有一个叫 Recorder 的那个制作人、
嗯，
然后他就是因为一盘，也是因为一盘这个磁带，然后就是带着队伍，带着自己的打鼓的儿子，然后去到了古巴，然后就是有了。现在其实跟那个年轻的朋友说起来，那个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可能大家也都不知道。
嗯
那个维姆文德斯拍了纪录片，他就是记录这个 Recorder 去古巴做这一张。
说年轻的朋友，多插一句别的啊、
嗯，
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说年轻的朋友吧，
嗯，
好像说是人群不对，知道吗？
哦、
对、
嗯。
然后我最近不是跟一帮就是大学生在一块玩嘛、
嗯，
然后跟他们去了一些地儿、
嗯，
然后感觉那些地儿还都比较对，
嗯、
就跟他们去聊，比如说那 Recorder 什么的这样的东西、
嗯，
他们会感兴趣，
哦、
跟他们聊夜晚夏威拿、
嗯，
他们不会觉得你老了、
嗯，
他们会觉得他们不知道，
嗯，
哦，这点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
对。然后你对跟他聊维姆文德森，他会就是肃然起敬，因为好像电影吧，还都是那个文艺青年当中就是比较共通的，对，就咱们可能有时候接触的那个都是那从小看那个爱综艺什么的那块的，
对，因为那天我还跟别人就是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电影和歌，然后他如何做这种等量代换，电影呢是。怎么说呢，你说一部电影和一首歌，
嗯，
它形不成这个等量代换，
是
就是可能一首歌和电影当中的某一个场景或者镜头、
嗯、
就是它可以形成一个等量代换，
是是是，
对
对，
就是说那个有可能呢是在电影史上那些有名的文艺片大师，
嗯、
以及他们的作品全集、
嗯，
其实你是通过一个淘宝卖家是可以穷尽的，
嗯，对
吧？对。然后，但是所有那些 摇滚乐史上，就是咱先往窄了说，摇滚乐史上就是那些大师以及他们的这个有意思的一些作品，
嗯、
就是一首一首的歌是、
嗯、
就是真的像大海一样。
嗯，
当然这个时间的这个体量也不一样，
嗯、
一首歌可能从前是四五分钟的时间，
嗯、
一部电影怎么也得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对吧？
嗯、
就是加上一些像什么。塔可夫斯基啊，贝拉塔尔什么的，就是那样的巨匠
啊、嗯。
对，一玩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这个、
嗯、
一个长镜头三十多分钟，
对，
嗯，这个就不是特别一样。所以那个就是在那个刷电影和刷歌这个事儿上，这个可能他的这个代换的这个怎么说比价啊、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刚才王硕提到，就是现在那个可能一些目前一些在大学在学的一些朋友，
嗯，
对，就是他可能就是提到那些电影大师，他可能多少会知道一点、
嗯、
从前的一些那个音乐人和发生过的一些事件，
嗯，
可能就没有那么清楚。
对，
这个我们这个不由得让我们那个再重新考虑，就是我们经典难逃这个系列，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拿出来做成 NFT？
对，
太有道理了。
对，我们这个还是回到那个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回到1986年。在1986年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是美国的以及英国的事情，然后就是从前在这个我们经典难逃这个系列当中呢，好像也比较少说我们这边的事情
啊、哦、对
对，然后在今天呢，我们就打开一个，就是在我们这边1986年在发生了什么。
嗯，
1986年，刚才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个国际和平年，
嗯，
不是说85年的这个5月10号，这个国际和平年在北京的这个组委会分舵啊、就成立了。然后呢，在1986年的时候呢，这个起因是当时那个郭峰郭老师的这个不是郭一环啊，
郭峰。
郭峰郭老师他当时有一女朋友叫张丹丽、张丹丽是一个中唱的一个录音师、就是那个年轻的女录音师、也非常酷啊、你想想80年代的时候就是在录音棚里做录音师的女孩、挺酷的。他有一回就是回广东省亲，在广东呢买了一盘那个明天会更好，后来他就是听了明天会更好之后呢，他就想这个事儿挺来劲的，对吧？就是这国际和平年得走一个这个，就是走一四海一家，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时机也成熟了，就是80年代这个改革开放了之后呢，83年这个古一的那个相恋是吧？就是在春晚也唱了，而且头一年85年这个威猛乐队，也来北京也演了，
对，
是吧？就是流行音乐就慢慢的就走起来了，
推进了。
对，
啊、
这个明天会更好呢，是在罗大佑的这个组织下，然后组织了那个就是那个中国台湾的，就是大概60来个歌手，一块录
群唱。
哎，然后
那个四海一家的方式，
对对对，就是86年春节的时候呢，就刚才提到的这位丹丽录音师。就是回广州啊，听了这明天会更好，说操，这就是得咱也得做一这个。86年就和平年了，就是你妈的就把那个磁带给买回去了，就带回了北京，带回北京给那个中唱的编辑一听，编辑一听说我这个好啊，这个他们弄60个，咱不能输啊，
对，咱得弄一，他们才是及格，
对对对。咱照至少100个，对吧？就是后来往上报啊，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是中国就是他不是中唱，他是叫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中录叫，中录是归文化部管，文化部这个艺术司当时叫艺术局，就是跟领导一报，领导说，哎，这个好，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这改革开放，这个文化市场得活跃起来， 这个国跟国际和平年一挂钩是吧，就玩一献礼，
嗯，
这是多牛逼。
嗯，
后来就是怎么就是咱得弄一先弄一歌。
嗯，
后来那个这歌呢，就是大家一想就不能找那种老一辈的那个，就是必须得洋气。你说洋气的话，就得找年轻的写。
嗯，
哎，说这张丹丽，你是不是有一男朋友啊？
嗯，
啊，这个就是姓郭。
哦，
然后说是，就是那个那写歌写挺好的。
嗯，
说要不让他来吧。
嗯，
因为郭峰他科班嘛，科班出身，所以做就是听的东西又多，然后做这东西就是做的。特别快，
嗯，
夸夸夸就写出来了，
嗯，
就是一个大曲儿里面套了三部分，
嗯，
后来就说这歌是写完了，
嗯，
就是得找人写词儿啊，
嗯，
让谁写词儿啊，
嗯，
郭峰说我认识一个叫陈哲的，
嗯
啊，这陈哲写词儿写得好，
嗯，
后来就给这个陈哲就打电话说，
嗯，
说这事儿你来吧，然后这陈哲呢，陈哲是工人出身，
嗯
啊，就是也没上过什么学，
嗯，
但是呢就是天生这个对语言有感觉，
嗯，
说这个之前那个什么就是血染的风采啊，
嗯，
什么那个黄土高坡呀，啊，什么同一首歌什么的，
嗯，
就是这些词儿那个都是出自他之手，
嗯，
包括之前我们提到过的这个王迪那个，
啊，
对那翻唱
不觉流水年长，
不觉流水年长，那个词也是出自陈哲老师的这个手，
包括丁在生的一些作品也是，
啊，
出自陈哲老师之手，
牛逼！对，陈哲老师作为一个首钢的青年工人，
对
吧？对，就是他那个业余时间就是做了这么多的艺术创作，就是挺不朽的。
对，陈哲老师好像是为张楚出过第一张专辑吧？
就是那个叫波摩托。西出阳关
吧，好像是他那个工作室出的。
对
对,
对，这个事儿呢就是嘁哧咔嚓就快传成了，
嗯，
然后后来呢这个郭峰，因为郭峰是东方歌舞团的，
嗯，
然后这个为了这中路的这事儿，
嗯，
就也都知道他女朋友在中路，
嗯，
但是那个你说这东方歌舞团这边也说，你说你传这么大的事儿，你说咱又是一歌舞团，对吧，
嗯，
你不带着这咱团的这些人也不合适，
嗯，
对吧，
嗯，
当时东方的这负责人那个是著名的王坤老师，
嗯，
对，就是中国华语流行乐的这个教母，
嗯，
王坤老师，
嗯，
王坤老师说这是一好事儿，就是，
嗯，
就是把东方团也加进去，
嗯，
咱就弄一台晚会得了，
嗯，
就是东方歌舞团也特别擅长搞这个晚会，因为这个当时流行虽然流行音乐已经在民间风靡了，
嗯，
但是流行歌手好像这个也出来演出还不是那么方便，
嗯。
嗯，因为你演出得报批嘛，当时好像是这一场演出有三个流行歌手的话，
嗯，
可能这报批就比较悬了。
哦，太流行了，
太流行了，
啊，
哦，太流行了，不利于流行
啊。
但是这个当时反正东方歌舞团方面反正也起到了非常正面的这种推动作用，就是说那个我们这个是为了那个弘扬这个和平，
嗯，
然后这个献礼国际和平年，
嗯，
就是干的是一件善事，
嗯，
这里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商业考虑，
嗯，
因为那时候咱这边的这个整个音乐文化还远远形不成市场，
嗯，
所以就后来这事儿就批下来了，
嗯
啊，批下来之后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边放的，一边聊一边放的，其实是当时的一个录像，
嗯，
录像的这个同期的这个声音，
嗯，
这个里边呢是有很多很多后来我们知道的这个著名的歌星，然后当时可能他们都是那个东方歌舞团啊，或者这个社会上的一些，
嗯，
因为在这个就是1986年年初的时候，就是第一届搞了，就是中国搞了第一届全国通俗歌曲这个大赛，
嗯，
然后很多人也都是从社会上去那个报名参加这大赛的，有那个在编的这个东方歌舞团的团员，也有社会上来的一些歌手，
嗯
嗯，这个。当时有一位社会上来的歌手呢，就是他是好像是北京歌舞团的，
哦，
啊，这个就是是一个姓崔
的，崔的，
啊，对，是一个姓崔的歌手。然后一会儿咱们再说他
啊，
哦。然后这个后来这个《让世界充满爱》就传了128个人， 啊，然后就是还搞了一誓师大会、
嗯，
然后就是5月9号是定在这个工人体育馆，
嗯，
就是5月9号工人体育馆，1986年，这个变成了就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原点，
嗯，
对，就是这么多的唱流行歌的通俗，
嗯、
当时叫通俗啊、
嗯，
这么多的那个唱通俗的这个歌手都出现在那儿。这里边有好多这个就是后来我们都特熟的一直到现在还在活跃的，比方说这个蔡国庆是吧、
嗯、
这个孙国庆
嗯、
啊、这二庆
嗯
都在呢，什么程方圆
嗯
啊什么田震
哦、
阿敏
啊、
对什么韦唯
啊、
什么旭兰什么的、
哦、
对，就是当时都在那儿。然后后来呢，就是你如果仔细看，你在那个录像里也会发现一些，我们后来的这个滚圈的这些大佬
啊、
比方说刚才讲的曲干老师、
哦，
还有当时的那个丁武，丁武老师，然后我们的那个长得那个神似周华健的王迪老师，
哦、
对，还有刘源是吧，源、哦、哥，这个。好多人是那个东方歌舞团是当时自己有这种那个大轿子车 啊，然后他们歌手比方说去团里集合，一个车就拉到工体去了，
嗯，
然后其他那些社会上的歌手呢都是坐公共汽车或者自个儿骑着自行车蹬自行车过去，
嗯，
5月9号，然后呢当天还有一些插曲，就是第一部分、
嗯、
就是这首歌的第一部分，那个在现场，因为这个《让世界充满爱》是那天晚会的第一个节目，
嗯，
然后在这第一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其实现场的音响还没有完全调好，嗯、
哦，
然后北京电视台呢当天是做了这个录播，
嗯，
然后电视台的就是做晚会还是有经验，
嗯，
对吧？就是他提前那个拿到了一版那个录音版，
嗯，
对，就是那个第一部分其实是对口型
啊，
嗯、现场是对口型。然后大家也能在这个视频里看到、
嗯、
就是大家在那个走位的时候这种手忙脚乱的、
嗯、
就是这种你一句我一句的、
嗯、
这个就跟开头我们说到的这个唱四海一家的时候、
嗯、
这个 Quincy Jones 给大家那个排这个队形
啊，
对，
大小个，
对对对，这个是有关系的。这个接下来我们听就是仔细的听一段吧，就是这个是让世界充满爱的那个第二部分，
嗯，
第二部分，然后是我也是觉得这第二部分是整个这个三部分当中最悠扬的一个、
嗯、
大家来先听一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这个让世界充满爱，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这个接下来咱聊那个刚才起的一个话题，就是社会上来的这个北京歌舞团的这个崔老师。崔老师那个当时已经有了一支摇滚乐队啊，
七合板，
叫七合板。七合板呢是有七位成员，
嗯，
七位成员好像在那个86年那回基本上都去了，
嗯
啊，基本上都去了。在这个，其实，在刚才咱们也讲，那年是有一个通俗歌曲大赛，然后崔健去参赛的了。
嗯，
然后参赛的时候自己写了两首歌。
嗯，
在那之前，一首歌叫《不是我不明白》啊，这个可能也是中国的第一首那个 funk 加说唱。
对
对。然后另外一首叫《最后的抱怨》，
嗯，
这个是崔健最早拿到这个比赛上参赛的两首歌，
嗯，
然后因为当时的评委呢岁数相对都比较大，所以听有点接受不了，
嗯、
说这个说这什么呀？这是走走走，
嗯
啊、
嗯，
但是呢，就是虽然崔健没能在这个通俗歌曲大赛里晋级，
嗯，
但是就是认识点人嘛，
嗯。
认识俩人，一个人就是那一届大赛的这个金奖得主啊，
嗯、
叫郭峰。
嗯，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是东方团的那个王坤。
哦，
王团。后来呢，四月份的时候，这个崔健就是那个有消息，然后就是听说郭峰那边有消息，
嗯、
说那个五月份要整这个百名歌手这个。
嗯、
然后崔健说：“我操，带我一个呀！”
嗯。
然后那个
他肯定不是这么说，不会，他不会说带我一个哦，这个我也可以去，
这个我也可以去啊。然后跟那个、
就是感觉就是说什么呀，
嗯、
不是带着他，
嗯、
是别人欠他的，
啊、对，
就、啊、是那感觉。
对，后来那个王坤，王坤当时对他印象还挺好的，说这小伙子有点意思，
嗯、
说这东西挺声挺大的，有点意思。
嗯，
说那个就是我先别答应你，就说你打算演点什么，
嗯、
然后你先来彩排来，先来东方团。
嗯、
后来呢，崔健那个把这个歌过去给王坤唱了两遍。
嗯。
然后王坤说：“嗯、还行，那你就来吧。”
嗯，
那歌呢就是《一无所有》。
嗯，《
一无所有》呢是四月份崔健刚写出来的。
嗯，
然后五月份就是那个第一次登台他就唱了。后来5月9号那天呢，崔健本来是穿着一个西装，
嗯，
去的演出，
嗯、
说这个就是演出得穿正式点啊、
嗯，
然后从家里翻了一西装，因为他这个北京歌舞团演奏员嘛，
嗯
啊、就是那个上台表演吹号什么的，也都有这衣服。
嗯，
后来呢，穿到那儿之后，他觉得不对，说这西装就太普通了，可能往周围一看，
嗯、
说可能很多人都穿西装，
嗯，
说这不行，然后扭头看见王迪了，
嗯，
说哎，你那衣服。王迪当时就是穿的是他父亲的一件那个马褂，
嗯
蓝的，就是那种中式的那种嘎的派儿，那种
就是很工作服的那种，
对对对，
嗯
嗯，但是他又不是那个工装那种，
嗯、
他又是一中式的，
嗯，
说你这个我得了，
嗯，
然后后来把这个西装就给王迪穿了、
嗯，
然后他就把那马褂给穿上，
嗯，
然后呢上台穿的白裤子，
嗯。
这白裤子呢，那个穿的时候有点着急，然后有一条裤腿呢，给那个就是穿袜子的时候给套到袜子里了。啊，然后这就是后来那个传说中的这个裤腿一高一低。啊，其实不是诚心的。
嗯
啊，就是那个其实是因为穿着急了。
嗯，
然后对，
你看看就这一件衣服啊，这个中国摇滚教父就变了一人。
是这个这个歌呢，这个上台之前，所有乐队成员都特紧张。然后后来王迪就讲说那个上台之前就是觉得马上要砍头了，就是、
嗯、
就那种感觉、
嗯、
啊，跟杀头似的。
嗯，
一无所有这歌呢原本要叫何时跟我走、
嗯、
啊，然后最后那个临近演出的时候定了这个一无所有这个名字、
嗯、
因为他那个一无所有这歌呢是头一句就喊得特高了、嗯、所以在现场特别有效果，
嗯，
就是头一句我曾经问过几人一出来，然后下边就观众就炸了、嗯、好
啊、
嗯、啊，那个
哎好像真是啊，就是那一代人吧，你看他们唱 KTV 的时候什么评价好坏你知道吗、
嗯、
你嗓门大就是唱得好，
对，声大、嗯、就痛快啊，
对
吧，就是因为人从前听的全都是那种那个民族的，对吧，
对，
民族唱法、
嗯、
或者说那个是一些那个那种电影歌曲什么绒花什么的、嗯、就是你像古一那种其实还都是玩的特细腻，
嗯，
崔健这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西北风正在崛起、啊、
对对对对，
就是崔健这嗓子多得啊，这、哦、这一下吼出来，
嗯
啊，所以那个一无所有就是在1986年的时候正式对这个社会啊、
嗯、
就是发布了，
嗯，
然后但是其实他作为一个录音的作品他是要到1989年的时候，就是崔健出第一张专辑、
嗯、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是在那个时候才出
的，我们内地或叫大陆地区正式的发行，
是，然后今天呢大家提起崔健来或者说提起摇滚乐来，
嗯，
都会追溯到1986年五月份的那一天、
嗯、
崔健靠着一首一无所有、
嗯、
然后把这个中国摇滚乐的这个历史打开了，
嗯
啊，1986年我们差不多就说到这儿，然后那个我们最后我们在那个听一下崔健在那个1986年工人体育馆的这个、
嗯、
这个实况的这个录音，
嗯
啊、就是因为当时录的有点糙，然后我们也不是诚心的、
嗯、
因为也确实那个崔健的歌现在在网上也找不着了，
嗯
对，所以大家那个就是啊穿过时光隧道然后回到那天的这个工人体育馆，
嗯
那个时候反正我和王硕已经在世了，
嗯
啊，就是可能有不少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那时候还没出生，
嗯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时刻，如果咱反正说的宿命一点啊，当然如果没有崔健也会有什么赵健李健、
嗯、
王健的，
嗯
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时刻，
嗯
可能就不会有2019年的乐队的夏天，对、啊、就是我只能用大家能理解的那个方式、
哦、
对举一些例子，
嗯
也不会有那个今天那个就是比方说自己那个做行为艺术然后会有这么多人关注看他什么时候拉屎的那个、哦那个
博士，
对那位博士，然后你们也不会认识他，对吧？
嗯、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啊。这就是坏蛋调频的经典难逃1986啊，我们下期再见。
嗯。